最后93页哈，今天需要代祷者啊，就最后一个了。我们请这个 Vicky 帮我们念啊，就念完就好了哈，谢谢。
嗯 ，OK， 今天需要代祷者。今天神仍在寻找代祷者，他需要有破碎之心的刚强之人，能疲劳如同他们的长兄耶稣一样。在犹大王国被掳之前，神在寻找一个可以疲劳的人，一个可以站在破口上如同摩西般为以色列代祷人。神在以西结书22:30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环，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我们今天同样面对了神倾倒而出的烈怒，他正准备用原子能的火毁灭这世界的大部分。他正在呼召愿意像他儿子耶稣一样，在那个忧伤的晚上代祷屈饶与大声哀哭的人，他能找到一个吗？或者他只能说，我找不着一个。过去有许多男人与女人是伟大的代祷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进入神的同在，然而现在却没有人去填补空缺。许多人受邀讲道或教导，有些人去偷运圣经，其他人则是做行政工作，但是很少人自愿做代祷者。神必须因着我们对他的呼召是如此冷淡而审判我们吗？难道没有人为罪人哭泣吗？难道没有人为以色列的重生哭泣吗？难道没有人为这个世界能得到关于复活弥赛亚的启示而将他的心倾倒出来吗？如同玛利亚在空坟墓旁将他的心倾倒出来，那时耶稣便向他显现，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以致无法立刻认出他来，但也就是那些眼泪将耶稣带到他的面前。哦，喜爱的子民，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夜间每逢朝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耶利米哀歌2:18-19。
OK， 好，谢谢。
我觉得这段太那个，现在旁边的人。就是虽然有信的，不过他说哎呀，他们担心这个核战呐、啊，就打过来，这个刚好这个在讲原子弹，正在准备用原子能的火毁灭这世界的大部分。
是的，
就是说这个战争如果要结束啊，可能会用核战来结束。
没错。
如果核战来的话，就是每天把当最后一天来用的。
对啊，没错，是的，对啊，我想这一段呢，就是在讲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国度的观念哈，所谓的 kingdom thinking， 那国度的看见就是说以神的话为基准，而不是说这个世界。当然 Vicky 你刚刚提到世界上的人都会说，哦，担心核战啊，核战啊，核战啊，可是呢，如果说你真正的有这个国度眼光的话，那你就知道呢，世界末了就是大火焚烧哈，天跟地都被焚烧，有形的物质都被融化了哈，那这就是原子弹、核子弹的威力。那你也可以讲说，这件事情神早就在2000多年前就还更早啊，你从旧约里面那更早，那这个样子的预言呢？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有 kingdom mindset， 就是说有国度这个看见的哈，你就知道神要我们代祷者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所看重的不是这世界上拥有的东西，这世界上拥有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代祷说，主啊你赶快再来，其实当我们说主啊我愿你来哈，就是启示录22最后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赶快来，那跟世界上人的那个价值观跟他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世界上人就说，哎呀，我希望啊，我能够继续做生意，我能够继续赚钱，我能够继续养家，我们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好啊。但是一个国度性的这个看见的人哈 ，kingdom mindset 哈，我们说这个他的着重点就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了，他的人生价值观呢完全不一样，他是以神的国度降临。是成为他的一个最高的 higher priority。 那么在这个他说我们今天神仍在寻找代祷者，他需要有破碎之心的刚强的人哈。那为什么是有破碎的心的 broken hearted？ 因为破碎心的人才会哭泣流泪。但是你一方面又是哭泣流泪，那一方面又是心灵刚强，为什么呢？因为面对这世界上的邪恶，就像耶稣基督，我们上个礼拜讨论到哈，在克西马尼园，他在面对这些世界的邪恶、世界的拦阻，他说他看见了很多的人被撒旦魔鬼辖制、捆绑，看到人心迷茫，那这样子的生命却是神要他透过十字架上的救赎要把他生出来的，要把他取劳生出来的。所以呢，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这么强烈的这种代祷哈，那个血点如汗珠一样的滴下来哈，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哈。那个劳苦呢，他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travail 啊，就是生产之苦啊。所以他的劳苦呢，就是在这边在克西马尼园为将来，还有甚至在过去的这些基督里面的圣徒，他在那边取来要把他生出来，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痛苦。所以这么一个痛苦的代祷者，他是以国度观念，他来到这世界上，他知道他的命定是什么，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所以在这种知道神的心意跟现代人他的需要当中呢，他就好像站在破口当中，就像以西结22章30节，我站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个国家。所以就当一个国家破碎破裂，但耶稣基督是为这个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界是破裂，所以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去补这个破洞，让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成功的透过耶稣进入到神的国度。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世界上，就像这个以西结他说，他在被掳的人当中，他看不到一个站在这个幕后这个犹大国这最后这几年当中，没有一个人站在这个破口当中的取劳待祷。所以代祷者也可以讲说，就是修墙壁的修这个坚固城墙的因为在古时候，如果你的城里面那个墙壁不坚固的话，那很容易就被攻破了那你攻破的话，那你整个的城就会被里面的人可能都要被杀掉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生命是非常的紧紧的跟这个墙垣是很有关系的你的城墙坚固呢，就代表了你这个城呢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那么在犹大国最后几年当中，神透过以西结他宣告说，我怎么找不到一个站在这个破口上为他们的罪恶代祷呼求神的怜悯，找不到一个。所以少格人姐妹她就说，神还在寻找这样一个代祷者，他能够帮助这个国家不破口的使我不灭绝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一个成功跟一个 正直的代祷者，他的作用就是阻挡神的愤怒 ，OK， 不让撒旦的仇敌得逞，然后保守、持守整个的国家哈，不管说这个国家可能是一个教会啦、地区啦、城市啦、国家啦，所以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有它的破口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称职的一个就好了？称职的为这个国家站在破口上，使得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所以一个 kingdom mindset 就是一个国度看见的人，他的看法，他能够注意到的事情呢，是一般的人所没有办法看见的。所以 也难怪神说他找不到一个。那么今天呢，但是神今天说他还在寻找，这样祷告代祷的人需要有破碎的心，而且心灵要很刚强啊。你去看耶利米，他就是哀哭祈祷的屈劳代祷者啊，常常流眼泪哈。那我们待会也会看到他讲的他怎么样的流眼泪哈。那他就是一个屈劳代祷者，他还是蛮称职的哈，所以那个犹大国可以一直一直的延续，那真的是不容易哈。好，那我们今天同样面对了神颠倒而出来的倾倒而出来的烈物，他正准备用原子能的火毁灭这世界的大部分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有一个国度观念的人，就是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被这样子像原子弹的大能毁灭哈。那我们刚好我们正在看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哈，我正好要讲到这一段哦，就是说彼得后书第三章呢第十一节，他讲说我们既然知道所有行直的都要被大火消灭，那我们为人就应该更加的圣洁，更加的虔诚。所以这就是一个 kingdom mindset， 就是有国度观念、国度思想的人啊。因为基督徒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上帝的，但是在面对上帝呢，神已经定规了，一定要先经过大火的焚烧。这个大火的焚烧啊，就好像呢，马拉基第三章所讲的，是一个炼净银子。还有炼净这个属于他的祭司啊，炼净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神的国度呢，还是在个人的财产上面？所以神正在准备，他要用这个像原子能这样大火来焚烧这个毁灭这个世界。那也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如果有人一直在强调神是爱，神是爱的话，那你不妨就告诉他说，彼得后书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像这个有形质的东东都要消化了，神准备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你准备好了没有？所以那一定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嘛。好，那他正在呼召愿意像他儿子一样在那忧伤的晚上代祷屈劳大声哀哭的，他能够找到一个吗？或者他只能说我找不到一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是我们自己家庭的代祷者啊，你可能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还有一些人没有相信耶稣，或者也是非常抵挡信耶稣啊。那你愿不愿意付上你代祷屈劳的代价，为他哀哭 ？OK， 那这就是今天这本书他一直在寻找神，在告诉我们神在寻找这样子的代祷者。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我们家族的代祷者，也是我们教会的代祷者，也是我们那个城市的守望者。也是我们国家的守望者，但 每一个人的呼召的程度都不一样啊。好，他说过去有许多的男人女人是伟大的代祷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经进入神的同在啊，但是现在没有人去填补这个空缺啊。所以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人哦，在历史上呢当然有很多，可是呢你算一算呢，因为一个时代就在那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就这么一个人啊，就像我们上次讲过的那个叫做Praying Head 啊，祈祷的使徒啊，海德哈 ，Hyde， 他就是一个英国人啊，跑到印度去，所以在那边带下了整个的复兴的浪潮，就一个人而已，他这一个人就把那个。revival 整个复兴都带入到那个很贫穷的印度乡村里面，那他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进入神的同在里面。那邵国元讲说，很多人受邀讲道教导，还有人偷印圣经，那时候他做过中国的宣教士，他也曾经住在香港住在台湾哈，那么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曾经跟他聊天过，所以我们用中文聊天啊，所以很有意思哈但我看到他真的是蛮有神的那种荣耀哈，生命啊，但是很少人自愿做代祷者。啊，这就是他难过的地方哈。神必须因着我们对他的呼召是如此冷淡而审判我们吗？他这里讲的是蛮严肃的哦，因为他神的期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做代祷者？啊，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哈。难道没有人为罪人哭泣吗？好，我刚才讲了，你家族当中。还有人没信主的，那些人可能都是你的负担哈。难道没有人为以色列的重生哭泣吗？这个是讲到国度了哈。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我们属灵的兄弟以色列这个国家哭泣重生，哭泣他们的重生呢？难道没有人为这个世界能得到关于复活弥赛亚的启示，将他的心倾倒出来吗？意思就是说，复活的神有没有向你显现跟你说话？复活的神向我们显现说话的时候，就是复活弥赛亚的启示。在那些很有名的那些所谓的神人跟神很亲近的，他总是有很多属灵的奥秘，跟他接近了就好像神就在他旁边一样。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就是上帝他在透过他重用的仆人啊，将他的 power， 将他的心意啊，也能够透过这些仆人们啊，能够彰显出来啊。如同玛利亚在空坟墓将他的心倾倒出来，这里就直接讲到，就是说复活弥赛亚的启示，第一个得到的就是那个玛利亚。就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因为她在空坟墓旁边哭泣啊。如果去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的话，你就看到玛利亚第一个发现到空坟墓，跑去告诉那些门徒们男的门徒们，然后呢，彼得跟约翰呢就跑到那边去一看，哇！空坟墓，两个人看了一下了，就相信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所说的话哈。但是他们两个看了以后，那就走了。只有这个玛利亚在这个空坟墓旁边哭泣哈。所以这就是复活弥赛亚的启示啊，他没有像那两个人跑掉了，他就站在旁边哭哭哭。哭因为他要找到耶稣，那耶稣就向他显现，他眼中充满了泪水， 以至于他无法立刻认出他来，但是那些眼泪将耶稣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屈劳祷告者，神跟他荣耀的显现，这个是复活的耶稣。那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呢，他们都有一些神向他显现的经历。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一定带下很多关于他个人的使命或关于某一些重大的预言。那这些呢是给屈劳代祷者的。那最后就是锡安的名，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所以我想这个清心如水的这个也就是倾倒你心，这本书的名字。好的，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关于最后这一段。或是有什么问题吗？
那刚刚有讲到两段啊，就是那个前面那个犹大要灭国之前，他还在找破口的，
补破口的。
那但是就是耶利米吗？还是有别人
？Well， 可能只剩下耶利米，也可能只剩下以西结。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他找不到其他的人吧？我想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Yeah. 以西结有他的使命，耶利米
耶利米祷告完还是灭了
，耶利米也有他的使命。那我相信他是在讲找不到其他的呀。Yeah.找不到其他的能够真正的悔改然后让上帝不毁灭这个国家。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原来一个国家如果要灭亡就是他的代祷者不够力。所以也许苏俄跟乌克兰打仗，那乌克兰的基督徒是不是没有补破口？当然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控告，但是也许就跟这个也有关系。Okay， 因为世界上的战争很多都是神在掌管的。神兴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灭这个国家的时候都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王国，在这个以色列国犹大王国他们之间的历史你就可以看到。所以当神的国家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们这个背逆上帝的时候，神就兴起其他的国家强大了要来灭他们。那可以看到神的手就兴起这些国家要来灭他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看这个国家的人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你看这约拿他去受奉到那个上帝的差遣要去尼尼微尼尼微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他就去宣讲这个你们再说40天就毁灭了，没想到他们全程悔改。那这件事情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就是上帝说 OK， 我定义要毁灭这个地方，所以我差遣我的先知去警告这个国家，结果尼尼微这个外邦的城他居然全程悔改，然后呢我就不灭绝了。但是呢在犹大国这个神起码有以西结，起码有这个耶利米，这两个这么棒的先知差遣去宣告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回转啊，没人理他们啊。我想这个就是 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了。所以我相信神那个时候心也是蛮痛的，就是那个尼尼微城的人，那个不认识神的这么凶狠的这个，哎，他们居然悔改，也可以想说，哦，大概约拿很厉害哈、哦。但是呢，以西结、耶利米，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挽回上帝的孽怒。那我们今天代祷的，为末世代祷的人，那我们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那一方面又说主啊，你慢一点，我还有好多的朋友还没信耶稣，所以有些时候是挺矛盾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国度性的看见，你知道，我知道，神一定要毁灭这个世界，他才会再来。那我们希望他快点来。但是在这样子的矛盾当中，我们怎么继续的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呢，该呼喊的，该取劳的，那我们就要继续做啊！感谢主。还有第二个问题吗？
牧师，我这里有个问题哈，就是说，像我们从那个尼西米呀，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光景，就是说好像借着先知的口，还有先知的悔改，先知的这个呼喊啊，然后知道神的心肠是很痛，可是最主要的话还是要人要悔改嘛，就像你刚刚提的那个尼尼微的那个例子，
是
因为悔改所以神没有灭。
对，
那应该这个好像应该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先知他被呼召的人，被呼召的先知，他不断的流泪取劳祷告堵破口，其实他所呼喊的应该还是百姓的悔改。假设百姓没有悔改，神也照样灭的那个地方，
是的，
应该是这样嘛，对吧？对，所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其实再怎么样的取劳祷告，其实应该就是祷告人民的悔改而已，而不是说这个祷告就带下了这个祷告。因为我觉得现在有时候的祷很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加州啊，或是很多的代祷者，其实很多的代祷者，
对，
很多的代祷为这个加州，为这个美国在祷告，但是作恶的依然作恶啊，
是啊，
没有悔改的依然没有悔改啊。那这样子的祷告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呢？
当然有用啊，因为神可以
没有悔改呀、啊，那个变本加厉呀、啊。
这些，但是你要看到他在这边所讲的以西结这段话，你看清楚啊。他说你要站在这个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个国家。那你只要真的找到一个很忠心的为这个国家防堵破口的时候呢，神就因为这一个人他就不毁灭了。 OK， 那可能这个人到最后呢，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呢，没有警醒或者怎么样， OK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当这个人离开了，或这个人其他的事情缠绕，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到代祷的时候，神就可以毁灭这个国家了。因为神这代祷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亚伯拉罕也是一个代祷者，对不对？他为索多玛来代祷。神说，五十个义人我就不毁灭，一直跟他 bargain， 一直跟他这个讨价还价，十个就不毁灭了。那神也会为这个十个义人就不毁灭。OK，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十个义人在神的面前呢，他是很看重的。那一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堵破口的代祷者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 quality， 这样子 quality 的艺人来为这个国家来撑着？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从历史上，其实尼布甲尼撒他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其实是两次，他第一次把大部分人都掳走了以后呢，留下一批人他没有灭掉犹大国，那所以才会有那个最后一个国王叫西底家，他还可以活再 13年吧，还是14年啊？那这个就是上帝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结果他没有好好把握住。那耶利米呢，一直在跟他讲说：“啊，你要啊投降哈，啊不应该背叛的。结果他们背叛了，背叛了尼布甲尼撒啊，就背叛了。然后让他投降，而他又不投降，所以。”啊，你说这整个的国家有没有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有给他恩典哦，但是他不愿意，就像树你刚刚讲了，他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转离自己手所做的事情。但是啊 ，the bottom line 就是跟 leader 有关系，跟领袖有关系。其实一个领袖他定义跟随神或不跟随神，如果你去看。对不对？犹大国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那圣经上介绍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说，哦，这个人行为正，还是这个人在耶和华眼光当中看为恶。Okay. 所以你就看到啊，义人啊，一个在神面前正直的人，当他掌权的时候，哎，那个就不一样了，或者是说。啊，在他下面的人如果都跟着他一起作恶的话，哎，那真的就完蛋了。但不管怎么样啊，神有他的尺度，神有他的测量啊，他愿意寻找这些代祷者。那其实我觉得不管说是这个领袖是恶的还是正直的啊，都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测试，你是不是有看见国度？那当然这个负担是放在你里面，那你愿不愿意来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们谈的比较广泛，那我觉得就是神借着这本书在刺激我们吧，也在引导我们哈。我们难道没有一个人为罪人而哭泣吗？没有为以色列重生哭泣吗？没有为这个复活的弥赛亚的启示而哭泣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最后的。那我想最后这两节耶利米哀歌2:18-19，其实蛮长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也就是说一直在为神的国度在祷告。一个渠道代祷者他说是昼夜不定，就像耶利米，是耶利米写的，所以他是啊，你想到耶利米就想到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啊然后每逢交更的时候起来呼喊。那这个就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最后面他就是在讲代祷是当下的服事，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成为神的代祷者啊！那代祷什么呢？代祷神的心意能够啊，能够实行在地上啊。但是很多的人没有悔改，因为没有悔改，所以神的毁灭就下来了。那这个也同时回答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神要公义的审判，神要用原子弹威力的大火焚烧整个世界，但是神还是有爱在那个地方，神还是爱这些基督徒的代祷者，这代祷者一直在帮罪恶的城市、罪恶的国家寻找神的恩典，让神的爱、神的恩典一直可以流进来，要救一些的人。所以，我们看神，他说：“哎、欸，我要毁灭这个地球了。”但是代祷者说：“哦，主啊，不行啊、这个事情，这个爱，你的爱要在这一群人身上，你这个爱要在这个人身上，还没有信耶稣的等等。”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从一个神的国度角度上来看，那代祷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如果没有这些代祷者的话， 神的公义审判，啪啪马上就下来了。就像以西结他说的，哇，我找不到一个代祷者补强援的，哇，整个国家就灭掉了。所以也可以讲说，勤劳代祷者是在向我们的神祈求他的恩典，让神的烈怒愤怒，在神的愤怒当中寻找一个神慈爱恩典的一个窗口。Yeah. 好的，好，那我们还有问题吗？还是我们就直接先赶快把问题讨论一下？
我想要那个，我想要讲一下，我觉得素刚刚的那个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代祷者在代祷的时候，就是说呼求悔改哈。就是说为悔改来祷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那我非常同意刚刚树他提出来的，那我觉得就是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悔改我觉得就是看现在的一些代祷，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常常在代祷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事情祷告，就譬如说为什么法案祷告希望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不要被通过这些，然后让，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现在看看现在的代祷者，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是为事情祷告，然后不是在为人祷告，然后而且就是我们自己代祷者自己有的时候自己都不太明白什么心意然后自己也常常在罪中不洁净，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代祷是需要从代祷者本身的悔改跟自觉开始。
是的。
那我觉得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代祷半天都是在做白工。那个刚刚牧师也提到，就是说代祷者不够力确实很多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在代祷啦，就是说常常大家都在传这些代祷的事项等等，看起来是很多人在代祷，但是当中这些代祷真正发出来的效果到底有多大那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我只是要分享，我觉得素刚刚提到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为悔改来呼求，那我觉得是从自己本身代祷者本身做起呀。好，这我分享。
阿们，我也趁要回应这个，就是说我们祷告之后，其实要把这个就是神的心有什么要释放出来，要分享出来。就像比如很多人都会分享，比如说你在教室祷告完之后就把一些 summary 结论就把它放出来，对不对？就是说让更多的百姓要去take action， 或者是就是要发挥影响力啦，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要不然你一直代祷，然后百姓都不知道
yeah，
就是对，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要悔改。譬如说今天19号这个 A2223 法案又要再次通过，上次5月4号那个 delay 了然后就是呀、yeah， 我忘了写出来就是说就是大家为这个事祷告，然后这个也要放出来，就是大家去打电话去抗议因为上次5月4号就是说反对人有很多是匿名者，就是这些打电话去的这些不计其数的一些 individual， 所以这个好像还蛮有影响力的。然后就是说呀，你一边代祷，你就会觉得说就有那个迫切感，就是说哎呀，这个赶快跟他讲赶快去宣告去做一些事情，要 take some action。就是我也这样觉得。
对啊。
我想那个，我觉得李晴刚刚就是 tick 的，就是踢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有回答到我的答案。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代祷到底为什么会变得没有效果，或者是说好像看起来好像事情越来越糟，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不过 最主要是说在悔改 这上面，还有代祷到底有没有用，其实事实上真的跟这个代祷者本身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他自己都没有自洁，然后到后来甚至于这个祷告，我们不能说没有达到神的那个宝座前呐、但是我在想，就像这个耶利米这样子的代祷，这样子，如果代祷没有用的话，不可能嘛？那我们今天这个书就是白读的啦。就代祷绝对是有用的，但是为什么事情会好像是看起来是一直 getting worse？ 其实事实上，这个代祷的这个方向，还有代祷者本身，影响到这个效果应该是很大。我想这个就是我有解答到我的疑惑。OK， 好，就谢谢。
我要提醒大家不要以成败为论英雄。OK， 我也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代祷，每一个社会事件，好像 AB2223 这个事件呢，也是一个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OK， 那这个黑暗掌权的时候呢，你当然有后面呢有很多盘根错节的原因，那有些时候是需要神特别的启示。那么在一个先知启示的范围里面，就是所谓的先知性代祷，就是利他江神他们在做的这一些，他们其实一定要从神得到启示，他的根源在哪里，然后要破除这个根源以后呢，你才会看见他的果效。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求神的恩典。那你说罪人悔改，我们大概没有人去为这些民主党的人，这些投票赞成 AB2223 的人，在为他代祷啊，哭求让他们赶快悔改啊。那这些人已经是这个心蒙了油脂啊，他没有办法理解，他大概也不认为上帝在掌权啊。所以呢，那像这样子的人，那你怎么代祷呢？我的代祷是比较激烈的啊，我的代祷其实是蛮激烈的，我只能这么说。所以但我觉得神给我另外一个看见，就是说你的代祷呢，你要让这个事情改变。OK，那我要让这个事情改变的，那只有让这个人去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不是在哭求这个人要悔改，我现在对那些硬的心肠的，我后面的祷告就是上帝，你要用这个死亡的火箭，你要让他尝到死亡的威胁，在死到临头的时候，他才会悔改。我现在的代祷是这个样子。好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好吧，我们要赶快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哈。这些读约翰福音历代志下7章14节，大家都非常清楚吧哈。这个就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哈等等，你要自己去看啊。那耶利米书51章52章，这是他最后面，他整篇整个书他是叫我们去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这一章啊，51、52章刚好念完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耶利米哀歌2章18、19节哈。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仇人流泪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所以耶利米哀歌，他不是在这一段经文，他不是在为 他的王祷告，他不是在为敌国进攻的时候，他祷告说：“主啊，你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他祷告的是这些受苦的人民，这些受苦的人民哈。那如果你继续看耶利米哀歌后面的话，你就发现到就是说，他感叹神杀戮太重啊，他的处罚太严重。那我相信这就是先知代祷者一个，你可以讲说是一个，我觉得个人觉得蛮悲哀的。一方面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一方面知道这是上帝要惩罚了，那一方面呢又流泪了。因为他劝了君王，君王不听，他现在只能转而向可怜的百姓，可怜的百姓，甚至到这个把自己的婴孩给煮来吃的。你看到他们当然当时被围困没东西吃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惨状。所以耶利米他这边讲的倾倒流泪如何昼夜不息，在主的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所以已经变成像个受苦受难的普通老百姓祷告。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他最后他的代祷服事。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所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哈。好的，感谢主，请回答以下的问题。Okay. 你相信耶稣是所有事情的典范吗？我的答案是，并非如此，并非如此。第一个，耶稣他没有结婚，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不结婚，那我们就没完了，所以不是所有的事情，是绝大部分的事情。OK， 耶稣基督没有小孩，肉身的小孩，所以这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所有事情的典范。OK。还有没有人有什么答案？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话，请你举出你的理由来。
哦，我讲我的看法。
好。
主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是被阿爸天父差派来，我是来行差我旨意来的。
是。
接受我就是接受那差我来者的。主耶稣一直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主耶稣要做的典范，他的生命，他的时刻所定的，他要上十字架遭死徒，这个他都跟父神之间关系，主耶稣把这个关系已经表明给我们，我们怎么看见神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就去做什么。而且主耶稣的典范就是他没有为他自己积什么钱财，他也没有受到世界上任何的教育，就是阿爸天父亲自对他说，就是这本圣经，还有玛利亚可能他没有上过学校，以前的妇人他们所敬虔的就是认识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就是也是蛮有限的。我不知道当时玛利亚他们那个时候那些小先知大先知的书有写多少，他们知道就是这样，而且他这是神所拣选敬虔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的灵性是正直公义在神面前，神选这些人来被他使用，而且神特别是选一个女子，他每次要做大事的时候，他会选一个女子来生出他的仆人，哈娜生出撒母耳，还有摩西的母亲，还有玛利亚生出耶稣，这是神自己拣选的。 然后他们就中心在这里，而且主耶稣怎么去祷告，祷告是很重要，祷告是很个别单独的，而且这些耶稣的典范，你要完成神事工最好是不要结婚，我是觉得很清楚，你最好是不要结婚，因为你有情欲，你有为你孩子要积攒一些事情，而且你的孩子是不是要走你的路，因为我们是个别被神直接呼召的，你要轻看这些，你要把神摆第一，这种灵性耶稣有，他能够完成，速速的完成，我们你要看重这上好的福分，你就要轻看这世界，世界的东西你要排第一，世界这些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还是要长成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些事工是次要的，那你要怎么去祈祷，祈祷你这是一个7-11 7-11 不是7-24 24小时的，你是在神面前被神亲自呼召的，这撒旦都已经布局在美国所有的建筑物，所有的那些阴谋黑暗权势，他每天都在攻击你，而且他是有季节性的反复的攻击，不管是出来是怎样，明天出来也被攻击的，那我们基督徒还不要24小时祷告吗？而且你先来祷告别人的问题，神也是有机会让你看到别人问题，神也让他看到什么是重要的福分，什么是次要的福分。好，那我们讲说但以理约瑟他们看重神的呼召，这是最主要的，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呼召，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孩子有没有看重神的呼召，这是需要被带，而且这个当圣洁的时候领导的时候，你就会去选这个东西，这是要去经历的，真的，你有一点点信心，小小的信心，你就开始宣告。那我们看重是世界上去念中学、念大学、去念那常春藤大学，去这个才是最神最拣选的嘛。说不定有一些，可是不多。神是要得到我们这个人，24小时，而且你的心灵都在这里，而且你还没有做到那个时候，你有一点点愿意。让神使用的心，神就会启示很多，这是与神一直连接，这个线索都没有关门的，天开了，天在你的头上开了，你走到哪里你就是与神同行，不管你的手在做什么，你心灵是属神的。然后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不是被某些人的问题障碍到，其实这些问题来的时候是你要不要改变你的生活，你要下定决心，就是跟神跟随神跟定了，你不是靠这旁边的人帮你做什么，那个人又帮你做什么，你就起来，神都愿意使用每个人，只是你顾念你所顾及到的是什么什么，我想这有时候不是最重要，因为这环境来的时候是被剥夺的时候，是完全都没有的时候，就像耶稣在狂，他又可以进食，他是依靠神的，他钉在十字架也是依靠神的，他都出来，他也知道他宁愿依靠神，这些不是靠那个我们自己有学识，这个又把人单单的被全部十字架都扒光了，那要认清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归向神，就是有经过死荫幽谷生命危险的人，那是又不一样，去过天堂又下过地狱的，我不知道需要吗，我们也应该求神都愿意拣选我们，神都已经拣选我们到这个地步了，他为什么还不要，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主耶稣快来了，可是他在等我们为与他同工，救主的人数还没有满足啊，所以这个生养中都还在继续，很多事情都还在继续，特别是祷告， 祷告还是继续的，不管是黑暗权势，撒旦就是已经作恶的会更猖狂，主耶稣已经有讲这件事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加倍的去做这个，而且我们的境界不要限制在哪里，我们是被神呼召的，神要把我们调到哪里去，调到上空，调到哪里去都很自由的，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这代祷是全面性的，有任何人来跟我们一起祷告，还有赶快要解决这个人的事，因为他是成为最主要的同工引出来，神是要用这个人，除了他自己本身的事情，神要给他摆在更多的地方，更属于神。感谢赞美主。好，我分享到这里，谢谢。
OK， 还有没有要分享？所以对林牧师所讲的，就是说耶稣跟神的关系是所有事情的典范哈。神要他不结婚，神要他没有肉身的后裔，神要让他完全，所以他要顺服。那这一点的话，这个我同意。我们不要看事情的表面，我们要看他是不是跟随耶稣。好，第二题，像他那样子祷告对吗？像我相信他是指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为全世界人的罪像他那样子祷告对吗？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答案呢？
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说做就做得出来的
OK， 你如果同意他这样祷告是对的，那你愿意学习吗？
愿意啊，但是我的条件已经差很多啦譬如说我不是单身啊
yeah。是啊 ，Yeah。
哦，没有关系啊，你只要是现在又要开始也可以啊。
不行啊，我的条件已经差很多了嘛。
哦，不会，神要用的就是我们马上剩下的时间，而且神会借着你招出你有四个勇士，你有四个孩子，你为他们来取暖，这个母亲的取暖很有力量的。所以你的孩子以后就是站在主面前，神让你生养众多，因为你愿意与神同工，你在生养众多有很好的榜样，很好的为神所做的，以后你的孩子成长多少，这个都是你的奖赏，你要看见这个，因为这是你的果子，你在神面前所生出来的四个孩子，然后这四个孩子都被神重用，你就可以祷告。你看那个这位寡妇唐崇荣的母亲，她是一个寡妇，她这些孩子唐崇明、唐崇荣还有唐崇荣当中有34个都是牧师，她有一个唐崇明是以前来到丰收神学院教过书，她就在那个三井城的长老教会，我也去那边听过课，以前我刚刚来的时候就住在那，所以他们的故事，他母亲是一个寡妇，他看中神了，把他们的孩子都交在神手中的，那与神同工不得了，所以影响力我们是要有，你直接到你的合场，你的合场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家属能够出来，那神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可以说 主啊，我们愿意当你的仆人，感谢大力，谢谢。
我想像耶稣那样子的祷告，我想这个上辈文他要问的就是说有没有那样子一个上帝给的使命，给然后你愿意这样子为他们屈劳祷告。那当然耶稣基督他是为全世界的罪人屈劳祷告，要把他伸出来。那我想在一个相同的意义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受呼召我们要祷告什么。那你可以讲说刘牧师为了东湾教会，我们徐老祷告伸出一个教堂。你要知道这是我当牧师以来就一直在为这些事情一直祷告，结果真的伸出来。那我不是在夸口，我是说为这样子的事情祷告。我没有说到痛哭流涕，痛哭流泪，但是起码呢，我们是有在需要这件事情。好，第三题，他说他为谁祷告？那我刚刚讲了，他是为全世界的罪人哈，要求神伸出来那些属于神国度的人。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呢，去到祷告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其实这件事情也带出了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在自然界里面的屈劳祷告可以有这么几千年的影响力，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通常来讲说从祷告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祷告进入到灵界，把它伸出来，结果真的在自然界里面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自然界里面，你跟我的屈劳祷告绝对能够在灵界有一个很强的影响力。我们讲过像发预言这件事情，你的发预言这件事情也是在天上的灵界把一件事情把它宣告出来，那这件事情呢就等着自然界去发生。耶稣基督他为在克西马尼耶他这样子的屈劳祷告，他在天上已经生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些生了很多很多能不能在自然界里面生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一些的基督徒他是被生了，但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基督徒就死掉了，也可以讲说等于是没有生出来一样，但是这是后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屈劳祷告他真的在天上生了很多，然后在地上呢也是生了很多出来。我们的祷告你也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的今天的屈劳祷告你在天上把这个人一个罪人悔改生出来，那么生不生得出来，是不是真的有果效已经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了。我相信这就是我的理解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看见他为谁祷告。
我想有点分享，对牧师刚刚问的他为谁祷告，刚刚牧师讲的没错，耶稣来为这个时代为这个世界祷告，为神所造的世人，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寻找世上的人群，就来救人了。所以我想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他为谁祷告。我想在这个末世那我们跟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非信徒的，我想耶稣已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所祷告出来的，他向父神祷告的，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他们也是门徒嘛，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的，他跟父神在祷告，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不是，因他们不是啊、那凡是啊、这里什么写的？我再重新读一下哈，眼睛花了。我为他们祈求，不是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不是属你的。这个他们是应该是世人哈、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是耶稣跟父也合而为一哈、他为他们所求的叫合而为一。这里面 讲了很多的合而为一，这一段如果你看祷告的话去看一下。我为他们同在的时候，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话的应验。我想这一讲所讲的牧师刚刚所问的他为谁祷告，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耶稣为他所爱的遵循他旨意的人，爱他的人啊。之前也讲过，在十应该在十章的时候已经讲了，你看，对不起，我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说为爱他的，有爱我的命令，有不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有父，为妹妹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想耶稣为门徒祷告啊，耶稣现在还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祷告，为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祷告。
嗯，
所以在地上现在是教会是神的国，是占的主导，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世人不认识神，他们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准神，没有真理。
对
啊，因为是我们说拣选已经出来的。啊，是神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现在是在神也说，那我们在地上有神的国是一个教会。神在为什么是这段时间是教会出了问题哈、其他的教会出了问题，有枪杀的这种案例出现哈、我想圣经里面说的话，现在逐步都应验出来了，到后面都有弟兄跟弟兄彼此要相残相杀。为什么他这里讲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在主内里面的教会里面也有不合而为一的，虽然表面是基督徒，大家你好我好，表面的啊，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就看得出真的还有假的，还有到后面会有彼此要陷害的。马太福音耶稣已经教导门徒所说的，二十章所说的，到后面是山羊和绵羊要分开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大灾难来的时候就全部都要看得出来了，是谁是属神的，真正的属神的，谁是在这里面是个败子的生命的，没有麦子，不是麦子的。所以这个时间神所让我们一起长。那我们想不管是呼召出来，还是在渐渐被神的圣灵感动出来要成为祷告的，不管是什么样，我们的成为基督徒就已经是一个祷告者，代祷者了。只是有的时候呼召的好像比较大的一个服事，一个代祷的。那我刚刚也在想，在问神哈，在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问神：14亿的中国人，神就用一个人祷告让这个国度复兴吗？我在问神。对，我是即将要进入中国的，我这段时间神圣属灵震荡非常大。昨天坚持甚至要离家出走，带弄着卷箱子要出走，他以为他觉得我把病毒带回来了，他也生病了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征战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时候说祷告怎么样祷告，神啊，我们明明都是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大灾难还没来临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没有祷告到征战到什么样的程度吗？ 我也在生病当中，好，这段时间还在身体在软弱当中，虽然是不咳了，或者是喉咙没有痛到之前那样，但是身体还是很软弱，但是孩子在拼命在祷告，许诺在祷告，神他要的这一个人，我想神在兴起很多的代祷者，不是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人，我说这一个人，每个神所呼召这一个啊，这一个要成为神的义，成为基督的身体，我的领受啊，或者是我自己的看见，神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呼召，所以这样如果神要做事的话，很快就做成了。为什么他是宇宙万的主宰者，他要使用地上的这些软弱的人，为什么神在乎这看我们的顺服，看我们愿不愿意的谦卑，我们不是得救了，仅仅得救就得救了，就等着上天堂了，可能我们到那天天堂门都进不进，那个天堂门应该是窄门，很难进的，没有付代价的，我们进不进的，有很多的疲劳，很多的眼泪，很多的被攻击迫逼迫，被身体受身体也好心灵也好受摧残，我想这个是神所允许的，进入神的国必定要进入很多的患难，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所兴起的一个，我想过去的不管是神兴起的是先知是一个的，那个城不知道多少人，我想我要进入上海的，上海要现在2500万常住人口，还不包括流动人口，我回去靠我这一个人祷告吗？就复兴整个上海吗？我也在问神，在跟神祷告，这是说我要兴起一个带到这，这一个一个起来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因为他们神明已经这个灵已经被神得着了，被神得着了，是在没有指望当中，他们深更半夜起来就是祷告，在没有吃的情况下，在被封锁2个多月的这个情况里面，一直在做核酸，一直在做核酸，求告无门当中，他们怎么样在深夜里面起来祷告？神看到这是一个，不是说是这个好像这个一个人那样拯救一个国家。是在一个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耶稣啊！我刚刚想到一段经文，正好是圣灵感动我，是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熟的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比如说，我想多少的叹息，多少的眼泪。我们一个方面在等耶稣来，一方面还要祷告，为这个国度、为家庭、为教会，很多的一些的事情在祷告。他下面也写着，等候的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人得益处，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想这段经文应该我们都熟了哈，我想牧师也常常会教导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的叹息，我们的劳苦，我们为什么叹息？对，我们祷告那么久了，看到家里人有的还没有心被恩感回应悔改，还没有信主，包括教会也好，包括美国好国度，我说这进入到国度吧，加州也好，还有中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劳苦，在取劳， 我想这个劳苦耶稣已经早就做成了，他劳苦的功效而且成就了伟大的救恩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这些传承耶稣生命的，我们不知道我接下来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在地上活着，但我们传承的这个一一个一个的一传承下去的，刚刚林牧师所讲的，我们传承了下一代的，我们现在也是为迫切的为下一代的传承的祷告。我们传承的下一代有没有承接我们这个代祷的为国度的，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神给他们的命定那个呼召，也是我现在非常迫切的。所以我们这个传承就像这个贵姐妹她说的她已经离开世界了哈。我说她所学我们现在所读她的书哈，因为她是有她的生命已经在传承下一代了，我们也在传承，有没有我们的生命在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还要带一些年轻的人，有这样的代祷的，有这样的愿意的，也有这样的劬劳的。所以说这个一直是这个一，这个总合起来这个一，我想真的是像真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是经历一主一行一信哈，一个神，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一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感恩，我觉得在祈祷祷告上面，作为我说起来还不称职哈，说起来是如果严格说起来的时候是代表老者的话，还真的不称职，还在学习当中。但是神的灵感动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像牧师昨天晚上的射箭的祷告，还有其他的祷告，我想我们在里面也有，包括昨天晚上的特别的祷告对一些事情的，我们射箭的。但是我里面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里面太多的一些的愤怒，就像那天火传道所说的，我也在一直在问神，我这个愤怒我需要跟神跟我撇清一下哈，我是易怒啊，还是带着我里面情绪，我里面的些受伤的记忆里面的这个祷告我都不知道的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怒气的。那神不是要我们带着怒气的。那我想门徒那时候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人家不信主的时候，门徒就叫耶稣放天上放火下来把他们烧死。耶稣怎么说的？那耶稣来他不是要去害人的好灭人的。所以门徒他不能明白，他觉得这些人做坏事，我们这要这么好，我们就跟他传福音医治他们或者什么，这些不是好的，他们不听就把他们烧死吧。那神不是这样做的，耶稣不是这样做的。那我也检查我自己，我里面的祷告是不是带着很多，现在问题是很多的，去看到现象都是一些的环境好，一些现象，包括中国大陆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一些的事，看到你都觉得心里很生气，好，这里面生气就带着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了，已经就不讨神喜悦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带着耶稣的爱，这里面不是说要纵容这些罪好像爱是什么，但是用神的眼光在看一系列的事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带着里面有这样的从神来的，不管他有神的从神来的那种慈爱也好，公义也好神他让我们的心思进入到安息和平安平安里面，我本来就是平安之子光明之子。但是这些人是因为不信主不认识神，是耶稣在十字架里在说的父啊饶恕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不信主的时候当时也是在抵挡神的，但是神没有把我灭了，是因着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跟神祷，是不是我带着太多控告？那有时候我们心是不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很多这个看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些的黑暗的东西，就到神面前祷告，把这些罪好像就是全部都在神面前。难道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但是我们如果一味着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在神面前，这个世界怎么怎么这个世界，我们一直是在
祝福这个世界，没有祝福。我不说这个祝福不是说哦，他们做坏事好像也祝福他们，不是的。因为神要我们不是做主，要我们再祷告到神的心里，他的爱里面。因为神他恩人还没关，他现在还以爱来挽回，让回忆是失丧的灵魂。这就是要我们基督徒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去用爱来挽回，用神的爱，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要发易怒的时候，用神的意的时候，易怒也好，我想神求神给我们智慧吧。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在主里面看为宝贵。神要做事是很快的，我也在想我回中国，我还没回去经历过这么多，一些已经我不知道这些走得了走不了，但是神叫我在这里先为预备，叫我为那地祷告，为那地的百姓，为还有为属内的，主内的是教会的，还有基督徒，现在是最重要的是为我们主内的。因为到后面可能是教会跟教会之间，还有肢体跟肢体之间，都可以告成公堂也好，这还有彼此的逼迫也好，啊，一个家庭两个人性格都不一样，都会吵得不得了，他颠覆一地的。前段时间我在正好一个姐妹在服侍过程中，她跟我最亲的，我带她信主的，她也介绍给我个姐妹，她说希望我来服侍这个姐妹。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她说她的孩子自杀了，这一家都是基督徒，孩子只有15岁，而且我这个姐妹她的儿子跟这个孩子是最亲的，一起两个人一起玩的，一起读书，一起打高尔夫球。3月13号，这个孩子晚上自杀了。那这个姐妹介绍给我，希望我能服侍这个姐妹。但我也在祷告，我说好。后来这个姐妹没有，就说这么快就找我。那我也知道她还没走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还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只是说他们在口舌上面。啊，家庭啊，咳嗽上面还有其他一些发生一件事上面出了状况，这孩子就选择自杀了。那这孩子也是基督徒，他就问我这孩子会不会上天堂。所以我想这个妈妈也很难过，如果是妈妈的咳嗽是集中激怒孩子的，这孩子就放弃自己生命的话，这对这妈妈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在那个这个对他来说是个纠结，是一辈子的，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到神面前，是他是无形当中把他孩子推向死亡了呢。这个里面控告定罪是很多的，还有自责。我还在等着他，等这个姐妹，如果可以的话，他可以跟我分享一些事。但是在不知道这个未来哈，未来我说主内的，特别是基督徒教会，仇敌已经摄入到教会，就包括刚刚发生的一些事，啊，一个弟兄，为了保护教会，甚至殉道。感谢主，我想只是我刚刚有一些有感而发，我只是说，神他为世人祷告没有错。但是他现在迫切我感受到的是为他的国度，为神的家，因为神来是要先来审判教会属灵的家，神的家。
OK， 好，好，谢谢分享。那最后几题哈，今天主的门徒是属于哪一个类型？你觉得主要我们成为什么样子的类型？ 带导的，还是漠不关心的？有人要分享吗？
我觉得你不管是哪一个类型哈，你都是代导，只是代导的成分的比例跟你花的时间的，就是有的人是啊，比如说他的100%施工都是坐在代导上面，有的人可能只发20%之人坐在代导，然后他有80%做别的事情，那不能就说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这个带导的部分，因为你不管你就算好吧，就算你80%做这个施工，可是你还是要为这个部分来做带导吧。就是说你不可能都啊这个带导跟我没关系，所以我通通100%我通通不需要带导。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问题也蛮奇怪的。
他就是要你去想思想一下，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基督徒，我的主的门徒是哪一个类型的。那我想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应该是带导者，这责无旁贷了，我觉得。
然后我也觉得，你觉得有人说啊，我就是要带导，所以我其他事都不做。就是说，譬如说你该做事没做，你就说啊不行，因为我对那些人我有负担，我要代祷，我要代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就其他我该做的事情我就不做，这样也不对嘛。所以我不管，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应该都要，就是不要那么把自己局限。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啊好像就是这样子，可是神有时候很难说，会在不同的时候会呼召你做不同的事情。
Yeah， 的确我有看过有些人，他说他是代祷，他就把一些事情都落下来了哈。Yeah， 也有这样子比较极端的例子，但他的代祷的果效好像也不咋地啊，所以啊，我想也有一些属于魂的层面的祷告啊，所以啊。这个我们也是很需要知道啊，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边啊。那我想代祷者是不是需要有特别的呼召，你觉得呢？
我想神都呼召我们做神国的事情有份，因为神所顾念的接受到他生命种子的，有耶稣基督的灵，阿爸天父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能力给我们，他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身份权柄地位，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我们的永生的奖赏，与神之间开始成长，永生就开始。所以这就是我们个人能够得到，因为保罗有说嘛，那个什么，我把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你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带到天上，
是，
这是我们可以带回去的，还有我们在这里所行所做被神纪念的，最大就是长成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这个是他的生命，这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代，就是耶稣，神用耶稣死里复活的生命种子赏给我们的。我们这最后一代已经2000年还在继续，神把这个时代延长了很多，我们这个都是从耶稣里长出来生出来的属灵后裔，所以这个呼召我们都呼神都呼召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要长成耶稣，神用这个永不衰残的生命给我，这是耶稣，我们这一代都是从他长出来的，他顾念我们这一代，因为神的宝贵生命他是用神的形象造的，要恢复这个神的荣耀的光辉， 可是我们接受到的，我们糊里糊涂，我们有这个使命感吗？我们这必须要被教导，被开启，然后我们陪伴的这个教会，上一代要陪伴下一代，这是传承，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撇下万事，撇下把它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耶稣上好的生命，得胜的生命用？与他作王的生命，不是我们一直宣告要跟他作王，可以啊，你要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因为我们神都给我们有任何的门路，我们自己的感动去，可是我们终究会被神改变。祷告每个人都学习，第一个我们怎么有知道着神的存在，祷告就可以的，开始祷告，吃饭祷告，睡觉祷告，早上起来要祷告，哦，这个祷告就已经开始了。你眼睛还没有被打开，可是你已经到了神，圣灵已经在吸引在做了。神就把这个单纯的心，不管你是谁死谁死，神都会把永生环绕你。开口讲神，对他感谢赞美，认罪悔改，每次来到他面前，怎么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又继续，他这个不限制的。是谁限制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把它关掉了，我们不想来。我们有忙很多事情，可是这重要吗？有些事优先秩序，你有孩子，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供应他吃，供应他穿，让他快快独立，靠着神独立。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传承，他们的孩子就很会，你要你对你自己的吃食用，你要有负责。他们就孩子很会投资赚钱，那钱给孩子就教导他，你要奉献，要孝敬父母，要救济穷人，自己享用还要投资。他是从小在家里就有这么伟大的使命感，还有你自己要去寻求神，发挥你神给你的呼召，你的天分，你这一部分要长出来。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教导他们的。你小孩子不是去上学啊，我要去赚钱啊，你把他丢在那里，你就错过你之间跟你孩子你传承的那个经历，因为你忙着赚钱。那你的孩子是要跟你学习的，教导的，你是第一个最好的传承人。谁介绍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父母嘛？吃饭祷告，睡觉祷告，唱诗聚会，家庭聚会，祷告会，什么会都去，我爸都去。其实我开始牧会的时候，我说我的天哪，怎么这个怎么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原来整个教会只有我爸爸最勤劳，他陪着牧师，天天祷告。我以为每个家庭都是这样，我祷告会每个人自动都会来，还比牧师还早来，这是我爸爸的那个缘。哎，想一想。神把这个生命让我们看到，要传承啊，要接啊，不接太可惜了吧。他也从来没有呼召我们要做什么，他邀请他，我们今天要过跨年祷告，要不要跟我一起祷告，就我们两个，哦，我们家有四个孩子，他也不邀谁，他就邀我，我说好啊，谢主。这要去做，你要对孩子的关怀，这是撇不了的，因为你已经做了父母了，啊，你已经结婚了，啊，你还有很多事工，可是最主要的，就是个聪明嘛，那聪明的不结婚的嘛，要嫁给耶稣的。哦，那个蛮吸引我，我现在真的结完婚有点后悔，好像把耶稣撇在一边，啊，这个我自己走的路，不然再怎么后悔啊？就是神知道啊。在我们心中啊，还是把神最大摆第一，把它摆回来吧。那神就让我们有这个心，因为我们这些教会的属灵弟兄姊妹都是耶稣的，我们就要对他们很真诚，有把这个生命延传下去。我们彼此都希望真诚真的教导啊，那彼此能够宽啊接纳，心胸宽大，神用很多的忍耐，不轻易发怒来对待我们。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心境怎么可以容纳耶稣来造访呢？就住在我们心中，因为心中是敞开的，不能胡思乱想的，你就单单的归向神，单单的要服侍他，就像玛利亚一样，单单的在主耶稣脚前。还有我们心思意念都是主啊，我怎么服侍你？他的事工就是啊，他会感动的。我们不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慢慢我们进入会认识更多，是发问主啊，你什么时候？神早就拣选我们，我们才会在一起。有的人是不知道，早就对我们选到了，他就把那个在天上，我们已经认识神了。可是我们来到地上，住在这个身体里边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有在天上的就不记得了。那现在我们再回去到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我们还要忘记啊，我跟我的老公结过婚了，我们已经没有那种关系了，我们要忘记他，神会很奇妙的方式，那我们单单就只是学习，做一个快乐的成长的。在天上我们有很多事情，我要在那边几千年，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又啊留长头发。
对不起林牧师，我想跟林牧师的名字林牧师回答一个问题哈，我想稍微回应一下哈。牧师刚刚问的那个是代祷者是吧？是神特别的呼召是吧？
嗯，
对，我觉得从贵义桂牧师哈，我们就这个啊，对，从这本书里面，我读着今天已经结束了哈，我想感触蛮深的哈。那虽然有时候在这中间有几堂课没有上哈，在这边基本上在私底下有看那本书哈。我觉得从这个牧师刚刚问的这个题目里面哈，我觉得哈，我自己领受的就我觉得。是神所呼召特别有些代祷者啊，就是这是恩宠啊，这是特别的恩宠。神我相信在蒙福当中拣选的，
对，
有神自己的哈，就是特别拣选的这一批人，不是一般现在大众的这种代祷的哈，这是说，而且真的要成为神的信徒的啊，那是花代价摆上的，而且是神自己已经拣选，特别拣选的。特别拣选的，我想可能他们之前先不知道，好，只会成为一个仆人，先从一个仆人开始做顺服，好，先祷告，圣灵的感动，好，给他们这个负担放在里面，不管是缺劳、进食、祷告啊，膝盖，我相信像这些祷告的先例，好，我们都看到过，虽然他们的离开，但是他们因着他们的行为、信心都在说话，好，包括他们传承下来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只是说他们从仆人开始做到就是成为神的朋友，好，做神的朋友，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也所说的哈，十五章里面所说的啊，原来我们是神称我们是仆人哈，那以后他不再是称我们是他的仆人，他在门徒讲的哈，所以他要门徒要跟他成为是朋友，那只是朋友的话真的是无话不谈了，而且常常在做朋友过程中，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把他的感觉会放在我们的心里，他现在他对这个时代，他对人啊，他要来，而且他那个心是怎么样一个心的迫切，那个流泪啊，那种啊心结如粉的那种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容易这么就像祷告就哭哭还是不是的，那个放在代祷者里面那个心出来，那个眼泪是喷的，不是有时候你要哭真的哭不出来的，靠你自己哭哭不出来的，是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哭，为什么眼里面他那个眼泪像河一样，我们的眼泪会像河吗？那个河是什么样的一个预表？是喷的。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是我们会有这个时间点，就是被神得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哭，就哭到不知道为什么，气不吵气不成声的那种，也吃不下饭，所以要一直哭会很痛苦的，很难受，身体会无形当中有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身体器官会受伤的。
嗯，对。
是很难过的，是不是舒服的。但是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跟我们那样的哭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是耶稣他自己，他已经在父神面前已经做了，哦，为这个时代，对，为人的罪，啊，那种哭泣，所以他把这个负担放在人心里，他不是要我们只是要做仆人哈，仆人不知道神的事，不知道主人的事，他要我们成为朋友，那个朋友是真的是闺蜜的，无话不谈，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他心牵得多痛，他放在我们里面，为让每次这个时代有些人拒绝神，神这么爱爱他们，他们不要，还在拒绝抵挡，
对，
所以那种痛，那种做朋友的那种心哈，真的是已经是神会让这些代祷者真的是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而且神真的很现实，就愿意向他们说心里话，而且有的事还没发生，先第一个先告诉了这些成为他就是那个心腹的，常常与他一起哭泣的，一起难过的，一起真的是那种疲劳的、哀嚎的、哀哭的，甚至有时候说，我希望可以到大海，到海边去叫喊一下哭，那种哭在释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说，神要我们是做他的朋友，对，他在拣选，因为圣经里面一直说。不是他拣选，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了我们，并且我们叫我们分开，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得以长存，我们所结下去的果子长存，其实一个是结后面的果子，在神面前都一个个保护着，都长存了，到那天见主的面。而且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无论向父求什么，神就赐给我们，而且他也在说，在这里叫我们求什么，就是要赐给我们，而且这个分来吩咐他的门徒们彼此相爱。对，所以像我们跟父神一样啊，耶稣跟父神那种关系，我们跟耶稣要这个关系，而且跟耶稣这个关系，我们也要在父神的关系里面，我们真的是就是合而为一，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那种关系亲密到。不是只是为代祷而代祷，那个是个关系，是一个朋友，是交心的，是闺蜜的，让他的感觉成为我们的感觉，所以那个真的是好像真的是融合在一起的，是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的。我神要的是这个神代祷者，是为神愿意死的殉道的，感谢主，愿神真的怜悯我们，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宠，让我们真的是训练成慢慢慢慢被他得着，成为是他的幸福真正的带到这，真正成为他的幸福，让他的心得到满足。真要做的事是很快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复兴不是我们的作为，那是神的作为，感谢主，谢谢分享完毕。
谢谢Rosemary。我们很快的把最后几题哈，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啊？我想，这个问题蛮深的哈。就像现在，如果有人问说神为什么要审判教会啊？那你说审判教会，当然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哈。但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那审判以色列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整个国家就灭掉了哈。那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又不肯悔改，所以呢神就把他毁灭了。OK， 那审判的 其实现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教会也是在在神的审判当中啊。那当然这个世界也要被神审判哈，所以事实上是神要审判整个世界。但是呢神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那第六题是圣经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悔改呼求神，他就可以救我们的国家脱离凶恶啊？那么答案就是这个
历
代之下七章十四节。
对，
我还给大家两处经文哈，一处是在约拿书三章五到九节啊，就是尼尼微城的人他们进食祷告，他们甚至连牲畜都披麻蒙灰哈啊，所以就改变了神的审判。那还有一处经文是在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啊，这是在末世的时候，一样也是进食哭泣祷告。所以呢，这些都可以免于神的愤怒、神的审判。那有我记得有一个神学家，他讲说约珥书第二章的那个禁食、哭泣、悲哀哈，它是唯一在末世的时候可以免除灾难的一个禁食哭泣祷告。 OK， 如果你去看前后文的话，它是在讲到那个可怕的蝗虫哈，出列像军队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我相信代祷求饶者，如果你有被呼召做国家的代祷者的话，这几处圣经都非常熟悉哈。好，那最后一题就是曾经禁食超过一天吗？我曾经禁食试过一次是三天成效很不好，因为肚子饿得要命然后很难过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三天，但是有喝流质的东西，所以效果不是太好因为肚子太饿了，所以连祷告都觉得很没有那种激情所以后来我现在因为身体的关系，我只能最多进食一天我每年的那个赎罪日的时候来进食然后现在就是一天一餐我到现在还是一天一餐所以这是我目前的。好，那请分享。
对，我曾经九天禁食。
嗯，
对，九天的禁食，后来那天正好神感谢神嘛，带来一个女信主，这是我的家人。对，我在梦中那一天半夜里面，有梦中看到我捧了个大鱼缸，鱼缸里面一条鱼，活蹦乱跳的一条鱼。那我早上起来神，后来我正好家里人跟我打电话过来，说我先生的姐姐那时候得癌症嘛。那个孩子在深圳那时候得了子宫癌，对，当时跟他传福音了。对，我当时以前最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做过见证，对，我跟神那时候祷告，因为我的孩子在他妈妈手上没有的嘛，那当我听到他，对，当我听到他在结婚之前查出来的这个病的时候，以前我是就是很恨他们嘛，就是有小孩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我一直心里有抱怨，对，很生气的事。但我信主了以后，突然发现这个大姐的小孩自己得病的时候，好像神的灵已经改变了我哈，就让我原谅饶恕他，不仅饶恕他，还请为他的孩子祷告，因为他那时候是大概三十岁左右吧，然后要结婚之前查出来的。后来我跟神祷告，我的孩子没有了，但是我不希望我这个大姐的孩子就这样子还没信主离开世界。我真当时也跟神祷告，我选择饶恕，但我希望他的孩子能得救。 那跟神立约，我说我禁食。对，在我禁食九天的时候，那真的是感谢神，我一直是为他祷告啊，也为他传福音，当时也是跟他 email 一直有来回那样。但那天早上蛮巧的，我们这里是星期天，他那边星期六吧，他对星期六不是星期天，反正那天我早上星期天我就早上去到教会做见证了。但那天很巧，他直接进了嘉陵教会，嘉陵教会蛮大的，正好有个香港的牧师到他们教会来，那天就呼召，就说也是又要人信主受洗。他那天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他一直传福音嘛。啊，我想我的孩子也在天堂嘛，我也告诉他，而且让他知道这个得救的意义啊，而且神要医治他的心灵啊，比如如果身体这样，神还会医治他。那后来他放在心里了。那天正好有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他就想起啊，跟我说的话，他那天就回应了。那天就这个香港的牧师到这个家庭教会来，就正是为他来的。哦，他后来得救了嘛，受洗了。正好也那天我是4点多钟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捧着个鱼缸，里面一条青鱼，活的。我早上起来，后来他那边打电话给我，他说：“舅妈，我信耶稣了。”那我就觉得我禁食祷告九天哈，为了一个灵魂，就是说我把过去所有发生家里不幸的事哈，那种悲伤的事放下的时候，选择饶恕的时候，跟神立约，为了灵魂得救哈，那神真的很信实。我当时说，如果他不得救，我就不吃饭。但是真的就是说，神怜悯我，给我九天的时间。我想九天九这个也有蛮有意义的，在数字里面。
嗯、
对，我觉得对，真的是在我信主过程中，一直是让我经历一些事。对，所以我凭着一个单纯，好、啊、选择相信神圣经怎么说啊，他要我们饶恕人啊，所以说。神也必饶恕我们啊、哦，我们的过犯。所以我说当我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看到神做的心。后来这个外甥女她活了5年，
嗯，
对，像她这个发病已经晚期的，医生说没有希望的，但是她信主了，后来神给她又多活了5年，但到最后她还是离开世界了。但我相信她现在还在天堂，因为我做梦做到过她跟我女儿一同从天上下来，他们穿了白的那种白的那种衣服啊，裙子。对，我这是神给我的那个回应吧，就是我要知道他们在哪里哈、啊。这也是后话了，很多的见证啊，就是家里发生几次，神让我看见，就是后来告诉他们，要告诉家里人，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再拜其他的东西哈、啊。要信耶稣嘛，所以这个人也是给我看见，告诉他们，也借着这样的分享，啊、再次福音哈、啊，传福音，所以让他们也知道，我们都有盼望，未来都在天上，啊，地上的一切的苦难都会过去，
嗯，
对，我们指望是天上的，所以我有这样的经历，九天的禁食，为了灵魂，对，神也蛮信实的，对，在这中间蛮奇妙的，我觉得，感谢主。
很好，非常好的见证。还有人要分享关于他的禁食的经历吗？好，那我们最后呢看到这个封底哈我们来复习一下哈。渠道是什么？当撒旦磨砺他的工具来抵挡永生神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在这场大征战中并不是无助的。我们有惊人的资源，其中之一便是深沉属灵圣灵祷告的能力。这样子的祷告与耶稣在克西玛利园所献上的哀痛祷告是一样的。你正在面对你个人的哥哥他吗？罪恶与困难是否拦阻了你所爱之人的路？你的国家处在毁灭的边缘吗？有人需要得救吗？徐劳哭泣的祷告，在主面前如同水一般的清凉，你的心将改变所有的事情。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哈。结束，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终于查完了这一本书，愿这一本书倾倒你心，带给我们的是莫大的祝福。主，让我们能够体察你的心肠，
来为你所引导我们祷告的对象，不管是城市，不管是国家，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家庭还是个人，主恳求圣灵清楚地引导我们。我们愿意花上勤劳的代价，将上帝你要我们伸出的就把它伸出来。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